第916节，第273页。现在晚安，赛斯晚安。口授，当约瑟读上一节时，他奇怪，我谈到的隐形粒子是否与我以前说过的意识单位 CUS 一样？他是该问这个问题的，而我的每个读者也一样。一方面，虽然我知道明确术语的重要性，但我不要你们身为读者变得如此依赖术语，以至于遇到一个以前读过的就立刻将之归类。另外一方面，每次我重新介绍这种资讯时，我是从可以说另外一个方向来做的，所以你们身为读者也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那样的话你们就会从种种不同的观点变得与某些知识熟悉起来。当你念那些段落时，那个问题本身，这些究竟是否是先前提到过的意识单位呢？就引动了你的理智及你的直觉，以另外一种方式一起作用，纵使是只有些微的。当然，换言之，我希望在本书的这一章及这一部分专门谈这种主题，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及你们的智力。再说一次，记住，显现出来的宇宙来自一个主观实相，那是暗含在你们世界本身的本质里的。那么，我希望你们从一个全然不同的事件的尺度来想那些意识单位。现在，仅你可能的想象一切万有的存在，一个如此壮观地复杂的意识，以致它的所谓心理划分真的是无穷尽的。时间的所有表象及对时间的所有经验必然是心理上的。举例来说，电子的速度会反映电子心理上的动态。一切万有身为所有实相及经验的源头，在心理上是如此复杂，具有如此多次元的创造性，以致它经常令自己惊奇。它就是暗含在你们世界的每一处里的隐形宇宙，只透过历史性的时间对你们的知觉变成具体。所以一切万有分散它自己，它一方面是一个庞大的主观存有，一个心理结构，而在另外一方面，它也分散它自己到现象世界里。就神圣所有的意义而言，它是神圣的，然而它甚至分散了那神圣性，以至于以你们的说法，每个意识单位在其本身内包含了那些神圣的属性。一切万有并没有形象，但却在所有的形象之内，不论那些形象是否显现。你们的思维是你们自具的隐形伙伴，而一切万有广大的未言明的主观性，以同样的方式是在所有言明的或显现的现象背后。就比而言，基本上任何既定的物种都不可能绝种，它可能消失一段时间，在历史性事件里有一会儿不显现了。当然，任何既定物种的基因模式主要是住在那物种的基因库存里，但那基因库存并非独立存在，却是与每个其他物种的基因结构无形地连接在一起。在物种之间有没有被认出的无数关系，所有物种的世代都在互动。显然，基因何时出场的暗示并非由一个假设在这个行星上单独存在的物种所触发，而是对作用于所有物种之间的基因顺序反应。再次的，基因系统并非如人们假设的那样封闭。再次的，那是因为组成的物质形成物质的基本意识单位本身就被赋予了一种主观的敏锐，这也解释了我先前的声明。我说，以通常被了解的说法，环境及其生物一同演化。你们在觉性尺度 Scales of Awareness 上面的位置，使你们倾向于将意识分类，以至于只有你们自己熟悉的那些才仿佛适合那些定义。所以再次的，在此我提醒你们，以最深的说法，意识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一切万有分散他自己，遍及物质实相，那个实相所有部分都有他们自己存在的权利以及内在的目的。当然，所有的人及种族也是如此。你们的想象力帮助你将那暗含的内在宇宙的成分带入实现。显然，你们的想象力并不为时间所限制，因此你可以想象过去与未来的事件。你们的想象力一直有助于你们形成你们的文明、艺术与科学。而当想象力与你们的推理过程联合时，它们可以带给你们有关宇宙及你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知识，而那是你们以任何其他的方式都无法得到的。口授结束。附带一句，恭喜你一如往常，群体事件这本书的助棒极了，享受余下的夜晚吧，正如我真的希望你刚才享受了这一段一样。我说到我享受了，非常愉快，那今晚剩下的时间你要做什么呢？赛斯说到了，我要借潜入一些新观念来恢复我的精神，因为当然对我而言也有新的观念，而我也一直从许多不同的位置潜入他们。祝你们晚安。谢谢你，赛斯，也祝你晚安。